来到欢迎来到聊吧电影，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哎，
干嘛？
今天要聊一个
怎么了？
我觉得好不起劲的东西哦。我比较想要聊下个礼拜的东西。
这是不是还是要先把这个礼拜先聊完？
好啦好啦，今天要聊什么？你说。
今天我们要聊《良辰吉时》这部影集，这样子。
嗯哼，
对。
那他在讲什么呢？
我在等你这一句。
我想说你会不会自己接着讲了。
好 ，OK， 好，《良辰吉时》呢，他就是在讲一个礼拜有七天嘛。那故事中太故事中
一句是废话吧？一个礼拜有七天这句话
没有啊？这个故事就是以这个为那个基准嘛。
好，
然后故事中的太平市呢，就那个名字听起来很太平，但听起来好，但其实里面。一天也不得安宁，这样子的故事有小孩失踪的啊，甚至连大体也会凭空消失。然后我的爸爸好像也是你的爸爸，然后我认识的朋友却没有这个人，这样子。对，那太平市所发生的这一切荒谬的事情，好像又跟里面一个角色叫吴月女这个神秘的女人有关。
嗯哼，
那到底太平市所发生的这些东西几分真实，几分虚幻啊？还是一切都只是吴月女的回忆，这样子？
这是你写的吗？
对，我写的啊。
哇，很难写。写吧，
好嘞。这部影集也是一样，很难一直看下去，不是很难看，很难有信心看下去。我觉得
哦，那我觉得很难看也不虚假话了。
好了，我们先，我们炮火不要那么快，我们慢慢来。
好了，其实这一部呢，就是在上映之前。讨论度是有的，
对，
播映之后大概就没了，
就有点往下滑，然后就消失了。
对，下滑有点快，但是他之前讨论度这么高，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非常难得张艾嘉来主演的一个影集，张艾嘉很少演影集耶。
哦，所以张艾嘉是通常都是以演电影为主吗？
对啊，就是通常我们现在看到他，要么就是在。可能是幕后人员的身份居多，然后当然也会就是有一些目前的角色在，但不过都是以电影类为主
哦，
就很少看到他会在影集上面登场。然后我觉得更屌的是他的幕后团队根本就是刺客聂隐娘的幕后团队，
非常的坚强哦。
他是侯孝贤监制，林强配乐，廖庆松剪辑，黄文英担任艺术总监。跟姚弘毅来做摄影
哦，
就每一个都是最顶尖的顶尖。
对，光听洪孝贤就会先往后退两步。
洪孝贤，
洪孝贤，好，发现。
所以就是因为他的阵容这么的强大，然后又是很原本以为他是很难得少见的单元剧的形式。
嗯，
你知道什么是单元剧吗？
是指可以分开来一集一集看的那种吗？
对，就是其实它还是会有个故事主轴，但是每一集几乎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故事。你就算只挑其中一集开始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哦，你是说像《六人行》之类的那种影集？
哎，有一点像，但是那个可能就会大家想象又会更不一样一点，因为比较像肥皂剧。
哦，对啦，肥皂剧
比较常见，然后跟这个有点像的，譬如说《死亡游行》啊，《地狱少女》啊，这些动画在日本动画里面其实蛮常见的。
嗯，
都没看过，
没看过，甚至没听过。
哦，真的假的？
对啊，我没有听过。
地狱少女应该很有名吧？
地狱少女不知道哎。
哈，啊，好吧，我等一下会讲一下地狱少女。
好，我来听听看。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
嗯，
好啦，那我们先来说这部电影到底，不，这部影集到底推不推荐呢？数到三，
好，
一二三，
不推，
超不推。
我跟你讲，我一开始是打什么？一开始打普普，但我因为一开始很没信心，我想说先打个普普好了。然后就看到你打大不推，我就啊删掉不推。
一开始怕被骂，所以先打普普。
对，一开始我怕是自己看不懂。
哦，
对，
但我很多人都看不懂啊。网络上清一色就写在演什么，
对，
我看不懂。
你打良辰吉时的第一行是良辰吉时看
不懂，
对，
觉得很赞。好啦，那你先说你不推的原因。
好，因为我自己其实会先听到这部剧，大家都是在就是像什么就是在指南啊，或者在某些场合听到这部剧 这部戏，我今天是怎样提到这部戏都是在讲说什么，哦，它是可以一集一集分开看也没问题的啊，什么的。但我看了两集之后发现不对啊，里面那个吴越女角色如果我不继续看下去，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我那时候看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她有时候是小吃摊的老板娘，但有时候又好像是在一个角色就是在濒死之前会经过到的，她也像不知道，就是一个很像神的角色之类的。
大部分人的比喻就是，如果以神话来讲，可能就像孟婆之类的啦，
对，
神你的死啊，或者是在你过桥之前的最后一个记忆点。
对，他就很像这种神，不然就是一个很 real 的 people， 所以我就更不知道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对，那我就觉得很困扰这样子。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良辰吉时》感觉好像是一部意义很深远，然后好像导演感觉有什么领悟想要说出口，因为其实你查良辰吉时大多都在讲说什么，哦，他在谈生死啊，在谈什么。但其实我这样看下来，因为我现在看了五集啦，我把五集都看完，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在讲一堆很荒谬然后光怪陆离的事情而已。
但我觉得也没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到真的很怪啊。
对，就其实说真的就是你看一看，你其实还是可以猜得到他到底在讲什么。对，我大概是觉得是这样啊。
好啦，我其实一开始是只有不推，但是去看完金马奇幻影展的闭幕的 QA 之后，直接降为大不推。
Why？
就是先说一下，就是这一部剧呢，它是金马奇幻影展的闭幕片，而且很微妙的是，因为它在金马奇幻影展之前这部剧就开始播了，所以它在金马奇幻影展的时候播了最后的五六七集，所以就可以提前把这部剧看完，所以我是已经整部剧看完的状态。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那看完剧就来听一下导演啊跟演员硬后讲了什么好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次硬后导演跟演员都这么样的心虚。
我自己是有在 YouTube 看到那个硬后，我只觉得那硬后每个人讲话怎么都那么小声啊，
就是因为太心虚了。
哦，是因为心虚。
就是几乎每个人都不太记得自己演了什么，就是问问题的时候，我当时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我在干嘛，就是有点这样的状态在。然后导演也说，导演呢是黄西，就是之前强尼凯克的导演。
对对对，
在他就说其实这个东西他原本是想要拍成电影，但是因为有些状况的发生，再加上有疫情，所以他不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一部电影，那就把它改成是以剧集的方式呈现，然后就变成很多的小故事啊。然后里面不是有一只很荒谬的猴子吗？不知道在干嘛，有点可怕，
就很恐怖的猴子。
对啊，不是，假如你说看一些新闻啊，他会说就是这部剧的发展就是以一个猴子星期几干嘛的那个童谣。
讲到这个我就很气，这到底有什么关联？什么猴子穿新衣 ？So what？ 这跟这部剧有什么关联吗？
但第一集他真的有穿新衣啊，穿寿衣。
哦，你说跟剧情？
我现在也是穿新衣，你刚才讲穿新衣，我才突然想到，就是星期一猴子穿新衣啊，星期二干嘛？
猴子肚子饿。
他好像没有饿，
因为他们在吃饭吗？
他有在吃饭。有，那星期三在干嘛？
猴子去爬山。星期三第三集是什么？
基隆有山。 OK，
太，我们不要这样子。你们是不是都不推了？我刚好要发。
第四集在干嘛？星期四在干嘛？
星期四，等一下我想一下。星期一猴子穿新衣，第十二猴子肚子饿，星期三猴子去爬山，星期四猴子去考试，去考试。
有学生他没去考试。
你要不要继续讲？我快受不了了。
所以你可以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星期几的设定非常的
硬凹。
对
对。
然后他说会有这个猴子呢，就是因为那个叫什么月琴哦，月女，
月女，
月女呢，她有养了一只猴子，就是那只木偶猴，所以就想说啊，木偶猴七集刚刚好，猴子星期一到星期七，
导演这样讲吗？
对，在另外一个采访里面讲的，
那就是硬凹啊。
对啊，就是
我有点吓到，
我觉得蛮诚实的啦。
哦，也是，
我觉得欣赏。
对，真的蛮值得欣赏的。
我觉得很欣赏，
真的。
所以就是这个设定呢也偏强硬。
嗯，
然后当下我在看的时候会觉得，既然你说就是你要看生死百态，你要看一些，你要演出一些很浮夸很夸饰的方法，很黑色幽默的方式，但其实现在来看，所以它里面的一些死法、一些状态跟一些所谓光怪陆离的东西， 好像在其他电影里面就看得到了，就为什么要选择看这部剧而不去看那一些评价更好然后谈论生死的电影，
对，而且感觉又更专注在某个议题上的电影。
对，我想说如果这部剧它可能出现在20年前之类的，
可能会很前卫，
对，那就会觉得很前卫，就想说哇那这个时候来看这部剧会真的觉得很精彩，但是现在看就觉得里面出来的很多故事跟情节都有一点点的小
过时，
对，啊、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Catchplay 上面的一些原创剧都会有个这个状态、嗯，因为去年有一个就是 Catchplay 急推的那什么风吹沙还是什么的一个警察的片，嗯，那个也是很复古，也是大概2000年初的那种电视剧的感觉啊。我就只有看第一集，就是试片看完就关掉了。我觉得最好看的应该就是刘冠廷在里面有裸露戏嘛。然后
卖安内
了，
卖安内，你把假派耶！
反正就是都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出现了。嗯，然后像刚才单元就有讲到，就是同样在讨论生死的日本的动画里面就有《地狱少女》，还有《死亡游行》的部分。嗯，那像《地狱少女》的话，其实你不知道还蛮惊讶，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系列，它已经出很多季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新的作品。他从漫画改编成到动画，嗯，然后他就是里面的主角就是地狱少女这个人，他就是等于是掌管地狱，他有点像是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有一个网站，你只要在上面输入你想要杀掉的人，嗯，那地狱少女就会来找你，帮你把那个人解决掉啊。然后地狱少女他就会给你一个草人偶，嗯，然后你只要决定好你要把这个人杀掉之后，嗯，你就把草人偶上面的红线拿掉，地狱少女就会帮你把你想杀的人给杀掉，但同时你也要付出代价，就是你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哦，对，所以他就是从一集一集的单元剧去看那些到网络上许愿请地狱少女来杀人的那些人们到底是为什么会想要去杀人，他们人生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他们跟死之间又是怎么样的看待，所以他反而就真的从一集一集的状况去看了生死的各种面向，嗯，然后也有一些报应啊轮回啊，然后在看的时候会以为就是，欸，每一个事件应该都会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跟一个邪恶的家暴者，嗯，但没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爱情，有时候根本就是陌生人哦，那才更显现出来就是人生百态的那种感觉啊，哦，所以与其看这部，我改力推地狱少女
啊，哦，当力推哦，
力推，嗯，小时候的时候超爱看，嗯，就是高中国中的那段时期
哦，那很久以前，
对对对，所以有一点久以前，那个时候可能国小吧，那个时候，哦，好像12禁，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说不定不一定能看。
嗯，我刚很唏嘘说，哇，很久以前呢，
欠打是不是？然后在做作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些蛮好笑的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
光怪陆离的事。
因为就是我在找黄西的资料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哎，欸，雅虎下面怎么他参与的作品？还包含了《达利与马铃薯汤》跟《医生罗汉》，我想说这两部剧感觉都跟他相差很远。嗯，点进去看才发现，哦，原来他是个韩剧，然后男主角也叫做黄熙。
哦，and other 黄熙这样子。
对，他是一个南韩的演员，就是基雷啦，基雷基雷基雷拿着马铃薯的基雷，uh-huh. 然后现在才发现原来雅虎电影不小心把这两个人的资料混在一起，完全没有分开，
蛮荒谬的耶，
偏好笑啦，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跟 Catchplay 也有关系，我觉得 Catchplay 如果听到看到这一集，因为很爆我们，
好害怕。
就是假如你有订阅 Catchplay Plus
的话，都讲连讲都讲错
啊，现在 Catchplay 上面第一名是蝙蝠侠，嗯，因为他刚上架嘛，然后最近讨论度那么高，
啊，
应该蛮合理的。但是在那之前，第一名 Forever 都是良辰吉时，
对。
而在他之后的第三名是正负之间，
对，台湾的新出的 BL 剧这样子。
这部的评价跟讨论度远比良辰吉时高很多，欸，
对啊。
然后第三，接下来第四名是追杀夏娃。
对啊，追杀夏娃怎么会在后面？虽然我自己没看过啦。
他，但是他讨论度也很高啊。
对啊，还大家都看盗版的。
哎、欸，我觉得这有可能。
对，也是有一些可能啦。
然后后面还有像
《西地想聊》
啊，《间谍加加九》啊，《传奇厨神茱莉亚》，这也是原本其中一个想说可以来聊的选项啦。
对，有点后悔。
好了，所以我就有一点点在怀疑，想说这个排名是真的吗？
我们也只能相信它是真的啊，不然怎么办？
哦，好哦，那我们就来聊一下电影的剧情吧。
对啊， yeah！ 先不要照口业好了，我们先从影集一集一集开始聊起，这样子。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有含暴雷的成分，但我想有没有暴雷应该无差，因为反正都看不太懂。
对，所以如果还是想要保留点神秘感的话，现在先。
暂时先中离一下，你可以按下暂停之后再回来。
对，没错。
好，那第一集大概在讲什么嘞？
第一集主要就是在讲，李康生是饰演一个礼仪师，欸，然后他在现在就正在帮一个家庭，然后处理他们爸爸的就是葬礼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家有三个小孩，就一个大哥，一个老二是妹妹，老二是妹妹，最后是小弟这样。
哈，妹妹最小了
哦，妹妹最小哦，
对啦，
哦对，反正就是两男一女啦，对，然后他就是有点在讲哦，这集的看点应该就是大体消失了，
嗯哼，
对，这是主要的看点。那他其中还是有讲到一些什么家庭的问题啊，他们那个儿女之间有一些争吵啊，就是计较来计较去的，嗯，然后还有最后有一个反转这样子。
哦，所以你反转就先不讲。
对，就目前啦，因为我也想问你那个反转是什么意思。
好啦，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就是最主要就是拿这个丧礼的部分来做一些家庭失和跟家庭和解的状态在。
嗯，
然后这边就会想说，那其实可以去看孤味。
对，为什么？哎，欸，而且我第一次看顾威是在金马影展，然后过没多久，我又在哎，欸，前阵子我又在看了一次，好好看哦！
你这么爱顾威哦？
没有，我一开始不爱，没有到不爱，一开始就没感觉，但我之后又听，因为那时候森林之王有人唱《巴郎 A》，然后就觉得啊，好好听哦，我就去看一次顾威，然后
从此爱上
啊，看好好看哦，吓到。
然后那你那喜欢奶阿妈唱的版本吗？
哎，没有。
对鼠妈阿姨的尊敬在哪里？
阿妈，你乖乖演戏。
好想听鼠妈阿姨骂你，
好怕被骂。
孙子呢？
哎，欸，我们今天会被告？
为什么会被告？
自从恶兆那一集之后，没有那么怕被告过。
还好吧，我们不会吧？复评有什么好告的？啊，就不推荐，啊，就不好看啊。
好啦，拜，不要那么激动。
好啦，但是其实就是第一集里面。算是七集里我第二喜欢的集数。
对，其实你看完其实会发现，欸，其实第一集蛮好看的。
对，因为第一集里面其实它虽然起伏感还是没有那么大，
嗯，
但是它的荒谬性还是有，就是由李康生饰演那个礼仪师为主。
对，
就比如说他们在准备丧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小妹他就是疯狂在碎碎念，然后就说：“哎，欸，大家都不帮忙，那都不会做啊，就只有我在弄啊，我最惨，我最可怜，我最棒棒。”他的小儿子就是二弟的部分，
嗯，
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人会放心，然后就当大哥的哈巴狗这种感觉。
然后他好像一心在专心研发什么
什么超级脱水洗衣机，
就是对 something like that 这样子。
然后这个洗衣机在后续的集数还会被提到过
啊？我没看过的集数吗？还是我看哦，
就是第六集的时候我再提到一次。
为什么要联动这些有
的？他就联动一些很不重要的东西。
啊，好，你继续。
然后大哥呢，他就从国外回来，所以他顶着一个比较奇怪的腔调，然后跟家里的一切事物都不太熟悉。
对，
但是还是想要将家里的大哥大这种感觉。
嗯，
就是三个人其实那个气场都非常的不合，所以有很多的争吵啊，还有一些状况在。然后里面第一个出现最好笑就是。改爸爸的那个像，
遗照，遗照，
对，改遗照的部分就非常的好笑。嗯，就那个小妹就说，欸，为什么眼睛上面有三颗钻石？不对啊，爸爸身上没有那么多皱纹，我记得只有一条而已啊。
对啊，而且他很讲很详细，他说，欸，怎么会有三条？爸爸应该只有两条吧？
一条啦，
哦，是一条，
你怎么帮他加一条啦？这样会生气呢。
我也快生气了，管他的哦。就是你在前面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小妹好像是一个很喜欢刁难人的一个个性。
没有，我觉得他其实比较想要呈现的是一个，嗯，就只有我懂，我最
懂，
对，哦，所以就是他一定会挑一些错误跟想要挑出来的状况在
哦，想要展现自己最关心这件事情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别人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百分之百，一定要过我这一关才能够是最完好的状态
哦。そうですね，
就可以上架到很多的状况上，你都可以套用一下，嗯，譬如说家长啊，譬如说主管啊，
哦，干嘛讲那么心虚啊？因为越讲越小声嘛。
因为刚好最近同事朋友的朋友才刚跟我讲类似的故事，我觉得很好笑。
Okay.
然后他如果听到这一段的话，应该会笑得很开心。
哦，是哦，好哦。
什么啦？
因为蛮 boring 的。啊，我不知道故事是什么。
啊，你现在又没有主管，当然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哎，欸，也是啦，也
是
啦。是
不是？好啦，然后这个之后，其实可以跟后面来做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他看起来就是百分之百什么都很懂他老爸嘛。嗯，但是最后那个尸体其实不是他老爸。
等一下，我要回想一下哦。尸体啊，哦，你说最后烧出来的骨头？
对，就是，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们光在瞻仰那个化妆容的大体，都不是他爸的大体，
太夸张了吧？
对，就是因为你前面的时候，你其实看到李康生，他虽然是礼仪师，但他吓到了停尸间去。
嗯，
那不是还吓到就是停尸间的工作人员说，哎，欸，怎么礼仪师会在这边？
哦，
然后其实那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好像有要干别的事情。他把那个，他不是把爸爸的尸体推上去吗？他想把他的尸体带走。
嗯哼。
然后在这一集的最后，他其实也有说，就是这个尸体，就是这个爸爸，其实也是他的爸爸
啊。
所以他其实就是要带着他的爸爸偷偷去火化。
啊，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哦，真的吗？
因为我最后就想问说，所以那个爸爸是李，所以他们的爸爸也是李康生的爸爸，
是同一个爸爸，没有错。
哦，有点奇怪，又有点没逻辑，但是啊，有吓到。
对，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反转的设定在这边，
okay.
所以他就默默的把他的把他爸爸的尸体给推走了，然后原本另外躺的两具尸体，
嗯，
有一个脚上面没有那个标签，
对，没有那个牌子。
然后李康生就把他爸爸的那个标签放到另外一个脚上，
哦，
所以就是里面不是有一段他们在找说，哎，怎么办？停尸间少了一具尸体，他们搞丢别人的大体了，
对，
所以他们就赶快跑回去找，然后他也发现，哎，有套在脚上，
哦，
就没事了，
啊，
哦，其实他就是在说，就是这个尸体原本是无名尸，
嗯，
就是因为。假如有名字的尸体，就是有人的尸体，他一定脚上他都会套着
有名字的名牌，
对，他的挂牌这样子，
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定偏微妙，因为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会看不懂这个细节。
对，
就想说啊，尸体不是还少一具吗？但是因为少的是无名尸，
嗯，
所以就
没差，
对，就没差。
哦，所以等于是李康生最后抱回去的那一个骨灰，其实也不是他的爸爸，
没有，那个才是他爸爸的。啊，因为李康生把他偷偷带走啦，然后偷偷把他拿去火化掉啊。
哦，
就是这一切是安排好的。而且你看，李康生在火化的时候，不是跟他们讲说，欸，会要等很久啊，你们要先去忙别的事情，之后再回来。
嗯哼。
然后当他的家人一走的时候，然后李康生要回去火化场，路口的所有人就全部都离开了。
哦，
根本就没有人在排队，那些全部都是李康生找来的灵验。
好，等一下暂停哦，暂停哦。所以龙少华演的那个爸爸是李康生的爸爸吗？
是，哎，欸，不对，李康生的爸爸没错，也是片中那个两男一女的爸爸。
可是龙少华最后不是爬起来了吗？
龙少华的爬起来应该是就是他其实已经过世了啦，因为吴越你这个角色，啊，其实他比较像是一个 一个非活人的状态，所以到他那边去的人都代表着已死。
可是那个爸爸爬起来之后还挂了那个牌子，我以为他是真的爬起来耶。
没有，他比较像是一个奇幻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
啊，好累哦。
其实那个牌子应该是李康生挂上去的才合理啊。当然我是刚才是以一个比较推理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所以影集当中没有李康生去挂脚牌的这个画面出现。
头好痛哦，好久没有头那么痛过了。
所以它其实里面有藏了很多细节在里面，是真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会被注意到的机会偏低，
对，
真的不高。而且他给的细节，我觉得不懂的人就是不会 get 到。
对，
对啊，停尸间那个细节太细了。然后当然我有看到网络上就是说，就是李康生抱的那个骨灰坛，跟那个三兄妹抱的骨灰坛。上面其实都有写，因为他会写说，就是他有几个孩子。
对。
李康生就写，李康生抱回去的那个就有写，就是只有
一个
男孩子。然后三兄妹那边就有写是两男一女。哦。所以就他其实细节里面都有做到。然后刚才讲到这件事情，也是因为要比较，就是那个小妹妹也不小啦，就是三兄妹里面的妹妹，
相较小妹妹，
相较小的妹妹，
对，
就是她讲的很像她认识她爸爸的一切，但那个尸体，那个无名尸体被挂到她爸的脚牌，送到她面前给他们瞻仰的时候，她还是没有认出来。
对啊，
她想说这个妆也画得太前卫了吧？这爸爸是胖了啊，怎么会变这样？
所以等于是她前面是已经在。雕那个遗照的时候，说不定他讲的也不是真的。
对，
所以他只是想要再展现出，就是他很了解他爸爸。
对，所以他就是以他了解跟他最懂的这件事情来进行抱怨，就是以抱怨这件事情来证明很多东西都没有人注意到，都只有我注意到这件事情在。这就是我觉得是妹妹的设定里面，我觉得蛮精彩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这样子有稍微理解就是这部剧在干什么了吗？
有啦，
的第一集啊，第一集，
对的第一集，现在还在第一集，我们有七集哦，各位。
但是后面应该就讲很快了，
只有
第一集我比较喜欢，所以看得比较懂。
对，
但是即使到这样子，我还会想说，那还是有另外一部片也很好看，比较值得看，叫做《父后七日》
啊。但这部我就没看过。
它其实有一点点年代，它就在讲说。也是女儿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要去办丧礼，然后她就是透过这个丧礼的期间，然后发现丧礼有很多很微妙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把丧礼这件事情弄得很搞笑，就她常常要去哭丧啊，去做什么事情啊，她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她就得要做这么多事情。
OK，
所以就是有点透过丧礼这件事情来看，就是这些宗教上的反而乳结啊仪式啊，对于生死大家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在。所以我觉得比起这一集这一个
影集
我觉得父后七日更能够彰显出这个丧礼的一些奇妙之处
啊。就有点这部感觉有点就是系在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对，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偏可惜。
OK， 那我自己在查，因为我就是大家都说什么看不懂嘛，然后我就查一下 PPT 的文章，有另外一个是在也是在讨论说李康生的口条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耶，就是一个讲话调性比较不一样的人而已啊。
但我觉得这个就很吃角色耶，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看李康生的作品是《中邪二》。
中邪二就有点不行，那个法术真的念太慢了。
对，因为他在里面就是演一个驱魔的人这样子，然后他讲话讲那个咒语就慢慢吞吞的，我想说
妈咪咪妈咪，我想说天哪，那个鬼都不知道打你几下了。
对啊，那个鬼早就要附身到别人身上，就那时候我第一次看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不是这个人这个演员讲话怎么那么慢这样子。对，更正，稍微更正，
人其实跟演员是可以画
要不用定正的，尊称尊称、
啊 okay、
对 OK。 那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有就是以看了以往你有看过其他李康生的作品吗？
有啊，但是就比较有差的就是中邪那部片啊。其他都觉得还好，就是有一个人讲话比较慢，像在鳄鱼里面他讲话也慢慢，但是就不会觉得特别怎样、
对，他有在鳄鱼里面呢，
但他还是主要角色呢。
我都忘了
那边还有一件他的 T 恤呢。
里面
你可以带回家，
那 T 恤又没有李康生。对，然后我另外有查，就因为我在 PPT 底下看到有人说可能是因为生病这样子，对。
哦，我觉得应该是天生啊，啊，不然你先讲。
对，那我讲一下关于生病的那个细节哈，就看新闻，他是说2013年就是他拿下那个金马影帝之后，他就跟蔡明亮导演一起去欧洲演舞台剧这样子。然后呢，李康生就在还没下飞机的时候，他就觉得啊有点不太对劲，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半截的身体都没办法动了。对，这应该是就是
变鬼上身，
不是，反正就是中风了啦，这样子。对，哦，然后那时候还说什么，就是医生就跟他说，如果你现在要进医院的话，就是你就出不去了，因为你就是要住院治疗这样子。
哦，哇塞！
对，但他最后还是有去演舞台剧。那这个新闻，
他半身不动了，还有办法演舞台剧哦？
对，这就是重点，就是他就因为他在那个舞台剧就是演玄奘，然后他就演出那个玄奘很痛苦、很纠结的那个心态，然后他就抱着抱病上演，然后就演完了。然后蔡明亮还夸奖他说：“哇，这是你演的最好的一次。”我想说太不尊重人了吧。
蔡明亮在落井下石。
对啊，但是这个新闻最让我跟麦恩意外的重点是，他竟然有女友，那个李康生竟然有女友。
对，我是以为李康生跟蔡明亮是一对耶。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我就一直以为蔡明亮跟李康生是一对，然后所以蔡明亮才会一直以李康生为导，以为主角去拍很多电影。
对啊，而且他们两个也住一起啊。
对，但是其实他们之前就是蔡明亮之前就有澄清说，他们就是已经这样同，欸，就是一直相处30年了，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而且他说李康生就是喜欢女生这样
哦，
对啦，所以大家不要过多猜测。对，
怎么觉得有点难过？
难过什么啦？他们都出面澄清了，那就是这样
啊。对啦，对啦，
对，大家不要有这种腐女上身的心态，不要，就先放下。
觉得蛮配的耶。
没有，不要这样子。
两个人语速其实蛮同调的。
哦，真的，蔡明亮导演也讲话讲很慢。
蔡明亮导演也是偏慢的。但是没有到黄信尧那么慢。
黄信尧有很慢吗？
黄信尧超慢的吧？
有吗？
有，你下次去听他讲话。
好，
黄信尧也是很慢的。
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其实讲话都很慢哦，所以也不是李康生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他本身讲话就这么慢。
哦，OK，好，那我们要进入到下一集了吗？
好啊，第二集，我不记得他在演什么。
对，那我大概也依稀记得啦，我有依稀记得，反正他故事的开头就是一群好朋友在一个饭局里面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开始玩了一场游戏。那个游戏就是每个人拿一张便条纸，然后写可能一些一个东西或是一个事一个任务，然后他就每个人这样抽这样子，然后你抽到什么你就要当场去找那个东西回来，或是你要去做那些事情回来这样子。对，那个这集的主角应该算是薛士林跟谢欣颖。
对，
那薛士林好像就不知道，我忘记他抽到什么任务，反正他就跟谢欣颖一起去执行那个任务。
其实有比较有点像是他强迫谢欣颖这个角色要跟着他一起去完成任务这样子。
对，反正他们中间呢就发生了一些有点恐怖，然后感觉又是有人精心安排的一些状况这样子。对，
其实就是他们在玩大冒险啊，就是收集游戏，那叫什么，抢救前线吗？就是你要找到就是指定物品那个大地游戏
啊，就是说什么，哦，我说我要八个眼镜，然后就马上找八个眼镜，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样子的感觉。
OK，
然后就是找这些东西回来，的同时，就是他就被算计
啊，对，
就是在那些地方呢，他们都有暗藏一些陷阱，想要吓他、搞他之类的。
对，就是他去的哪些地点，感觉都是已经被安排好的。
对，然后全部都是为了要报复他。
对，
然后像是其中一张单子，不是写说什么几年前的车子吗？
什么几年前的 BNW？
对，那台车就是曾少宗那个角色载着薛士林就出车祸的那一台车
啊。对，
然后其实每一个找的物品都是对，都是要报复的东西。
对，还有一个是大神宫，要找大神宫。
大神宫我忘记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因为他们，因为其实那他们会想要报仇，其实就发生在一个晚上啊，因为他们就是好像在庆祝某个人的生日，然后薛士林那个角色就拿着他的麦那个大神宫，然后对着他妹妹，然后在他耳边大叫，然后导致他妹妹需要带助听器
啊？真的假的？
你忘记了吗？
这么夸张？
对啊，
哇，那他那薛世英来讲真的很垃圾欸。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说啊，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那么爱生气哦，我想说哦，
都带助听器了，还道歉还有用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拿两只笔直接插进他的耳朵里。
耳朵还讲都是鼻孔，
这凭什么道歉就可以解决啊？
对啊，而且还那种态度。
对啊，哦、他真的该死欸。
对，反正这部剧就是在讲他们要一起，就那种有点想
报
仇，报
复他。
对
对
对，
精心安排的游戏要报复他。嗯，不过里面最吊诡就是谢欣怡那个角色要报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被他侵犯了，
对，被强奸了。
对，一开始薛世凌那个角色确实有这么想，但他后来并没有这么做。
对，
真正这么做的人是那个女生的爸爸，
不是薛世凌、
啊、薛世凌的爸
爸。
对，
我想说
薛世凌的爸爸
搞错什么了。对，
就是因为那天晚上，其实那天晚上真的很瞎欸。
对，很瞎，
就是薛世凌的爸爸然后带着那个在墙上挂画像那个大姐，
对，
就带他回家，然后没想到回去洗澡的时候，那个大姐就好像摔死在浴室里面吧。
对，然后他爸爸就以为他爸爸就以为躺在沙发上的谢欣怡是那个人，然后就上了他这样子。
对，就偏荒谬。
对，就其实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先去派对嘛，然后之后薛世凌就默默带走了谢欣怡到一个荒郊野外的房子。然后呢？
那荒郊野外就他家啦。
哦，那他家、哦、
啊，不然他爸也去那边干嘛？
那看起来像废墟耶、欸。
啊，他家比较破一点嘛。
然后他就把谢欣颖带到了他家。然后呢，最后他就还是走了，就没有对他怎么样。然后他那个男生就带着他开车出去飙车，然后最后出车祸这样子。
嗯，
对，那他家就是在发生，就是他爸爸原本要跟别人哇哇哇，但是他搞错了，跟谢欣颖哇哇哇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个偏悲剧啦。
对，但其实看到结局的确会有点啊吓到。
没有。
对，但是你现在回头想想就是嗯，所以呢
有其父必有其子呢。
哦，是这样哦，是这个道理。
没有，我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关联，父子都有点不可取。
我今天一直在帮他们圆那些有的没得的。好嘞，
试图找出他里面想讲的。但我觉得就是这一集特无聊，就是他们想要报仇，然后都报仇同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他们针对的点看起来很零碎，虽然都发生在同一天，但是就觉得那个安排有点硬要。
哦，对。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一集好像偏无聊。
对，
看着看着我就忘记了。
其实大家看完第一集第二集也是对第二集感觉比较无感。
嗯，
就是如果对第一集有一点感觉，但第二集就是没有这个回应这样子。对，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它里面有一些桥段有点小诡异、小刻意，就是他们不是之后去找一台车，然后他们到那个车厂嘛？
对。
然后他们不是那个他妹妹跟他的男朋友，就是在那个一个像电脑前面就说什么，他伤了你的脚，他伤了我的耳朵，怎么，反正就是叫他不要管了，就是报仇就对了。然后他们不是就放一个钟，就这样砰，然后就要砸他、但人都已经走了，他才要砰，他就是为了想吓他嘛。
他只是想吓他，没有想要杀死他吧？
是哦，
对啊，
我以为他们目的就是要杀死他哎。你看，我现在又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了，我现在又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了。
如果他们想要杀死他的话，我比较建议像是那个可能东方列车一样，就是把他带到一个地方，然后
一人
捅他一刀。
哎、那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快乐，
对，会比较合理一点，
对不对？
对，
所以应该不要杀他啦。
哦，对，然后在那个桥段啊，就是他妹妹就是这样说，他伤了我的耳朵，然后还他讲这句话，拨一下那个头发，然后露出他的助听器，我想要太硬要了吧？
他可能就是导演开始在害怕大家看不懂。
我想要
把自己讲得很明白。你看，就是因为我带助听器是他害的，所以我要弄他。
我觉得就选一个吧，就是讲这句话，不然就是单纯撩耳朵这样子。
但可能只有其一，大家都会看不懂，所以他就一起全部都出来。
好吧，
你修你啦。
好吧，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那我自己就有一个疑问，因为他最后就是到那个墓碑前面嘛，然后谢欣颖就跟他对峙，所以谢欣颖到底是死了没？
哦。谢欣颖应该是没死了，只是他被性侵前的身份，他判定他自己已死，就他已经摒弃 被性侵的那个自己，然后用新的自己展开一个另外一个人生吧。
所以他是用一个很奇幻的方式吗？因为他就是一个谢欣怡的墓碑在那边呢，
说明他自己立的也有可能啊。
还是就像第一
过去的我已死，然后就把自己就立一个自己以前的名字在那里。哦、
还是就像第一集的情况一样，就是他爸妈都认不出那个是他，然后就把他埋进去，因为他死掉了。
至少在片中我们没有看见他爸妈的存在，
也是啦。
然后奇幻的元素应该是只有在月女出现的时候才会奇幻。
哎呦，月女这个角色我也是很头痛。
然后其实导演有解释，就是月女这个设定呢、
啊，他说什么？
导演是说，就是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在月女死前的跑马灯出现的。
跑马月女的人的跑马灯，
对，
所以这些都是他发生过的事情，
他过往的回忆或者是过往的人的故事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
哦啊，他有很明显说吴月女是在里面是哪一个角色或立场吗？
在第七集的时候就是吴月女本人的故事。
好，那你等一下好好跟我解释，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好，但其实没什么好解释的。好，我们往下第三集在干嘛呢？
对，第三集呢就比较有点又比较好看一点的、嗯、对，他就是在讲一个就是一个红模坊的老板吗？对，红模坊，
是是是。
好，红模坊老板就是因为红模坊渐渐的衰落，所以就被讨债集团就是就每天被讨债集团追着打这样子。然后他在有一天呢就是被他的朋友推荐到了去医院当那种有点像
小丑，
对，小丑就娱乐
小
朋友
快乐的小丑，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那边就结交了一个，有结交吗？就是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不小心外带了他，
对，就把他外带回家了。
那个小男孩就是白润英演的，然后想说，哎，白润英，哎，基隆，哎，亲爱的房客
啊，对耶，哎，我都没有想到，
我就想说，又跑到另外部，
又回到海边了，
对，
对，反正他就把白润英带回家了。那这时候呢，很刚好就讨债集团又来了，所以他就带着白润英去逃亡这样子。
然后逃亡之后，然后没想到小孩还是被警察找到了，但是也同一个时间，因为讨债集团也来找他，嗯，就是一个大吃小，大鱼吃小鱼的概念，所以警察也顺势的抓到两个逃债集团。
对，所以等于是白润英顺手拉了杨佑宁这个角色一把的感觉。
对，没错，就是其实就是有一点他们两个是不同样的状态，
嗯，
但是形成一个贫与富造成的对比。这一集我觉得杨佑宁的表演超级好看，
就很细腻。
然后譬如说是那个他被小孩子救的那个时候，嗯，那一幕就真的是好看到爆炸。
哦，你说坐在救护车上那一段吗？
对，那边好好看
那一段有点，他感觉有点开心，然后有点想哭的那个表情。
但是唯一他第一次有笑了出来，
你说在这一集里面吗？
对
啊，哈，对，
就是有种他被信赖了，而且不是同情他，
嗯，
而是因为喜欢他、相信他的信赖。
哦，怎么讲讲有点感动。
对，因为像一开始前面那个医院里面的护士会带他进医院里面，让他当那个快乐小丑，
嗯，
其实比较有点像在同情他、可怜他的，
嗯，
那就说你看你都已经没有什么工作，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好好做一做啊？我不是要帮你挂号好啊，你干嘛不好好看医生？
对，而且护士感觉就是一直想要施舍他的感觉，就是说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你可以去我爸的洞山洞里面躲啊之类的。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种想要把他带回家养吧，啊，鲜肉。
其实不是爸爸的山洞，是他自己的山洞。
听起来可恶。你说我讲完，你
是剪掉，剪掉。怎么讲完有点害羞啊？他在影集里面真的是讲山洞吧？怎么会这样子啊？
好好笑！
哎，我讲完我吓到。这边有在那个访稿里面，我没有，不好意思，我真的吓。
这一集的段标就是写小姐姐想要想叫姚佑宁进她山洞。
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子？
我笑疯哎，好赞哦！然后还有一段演出我很喜欢，就是他最后在那边吃薯条
哦，
就是他终于豁达，他终于 不再被他过往的丰功伟业所困境、他可以就是放下那之前的包袱，过他现在的生活。
哦，那你觉得他后面那个眉毛一直抽动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吗？
就是一个爱演戏的人，所以戏很多吧，或者是他可能正在远处啊、可能有个小朋友啊什么之类正在看他、他就对他挑眉弄眼，在玩弄小朋友。
哦，啊，杨佑宁在这集里面有跳舞吗？有吗？没有吧？
有吗？
因为我会讲这个，主要是因为我看完了这集的全部之后，我又再去看，去 YouTube 查了一下那种就是短时间讲整个故事的那种影片这样子。然后他就提了一个很奇怪的点，他就说他的猜想是说，其实那个小男孩就是杨佑宁本身。然后他说杨佑宁最后眉毛会抽动，是因为他可能有精神疾病。然后他说的点就是因为，就是那个白润英最后不是在那边跳踢踏舞吗？
对。
然后他说那个踢踏舞跳的那个舞姿就跟杨佑宁跳的舞姿一样。那我想说，哎，
杨佑宁有跳舞
吗？我好像不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什么，这感觉像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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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但是白瑞那个角色确实有，你看那个广播里面，他有说哦，那个富商的小孩已经要数掉了。
对啊，要数掉了，要数条了，
要数条了。
而且如果真的是，如果白瑞这个角色真的是杨佑宁幻想出来的，那讨债集团又怎么能看见他？
对啊，这边就比较，
哦、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哦，所以是胡乱的猜测，
可能比较就
个人观点啦，
个人观点，对对对，
okay,
他推测的里面就是富含了各式各样的元素，嗯，
没关系啊，把他推测出来了的结果对他自己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也不错，
哦，
对
对对对
对，好。
然后我很喜欢里面白润英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薯条的人生还是人生吗？
怎么会
好认同、哦？
怎么会截取这段话？
哎、欸，很重要吧？你看最后杨佑宁也在吃薯条啊。
他不是有讲一句话，是说什么在不开心，就什么，就算你不开心，也是要嗨起来之类的话吗？
这我觉得没有很特别、哦。
好，但是如果照这句话的话，如果薯条没有加盐巴的话，我没办法认同。
就是没有办法吃无盐薯条。那如果他不小心加成糖，你可以吗？
怎么会加糖？
也有人在加甜的酱在薯条上面啊！
啊，因为如果我是吃麦当劳薯条，我就是完全不沾酱，连番茄酱都不沾。
真的假的？
就我喜欢吃含有盐巴的薯条。
那像什么肯琼酱啊，那些你也都不加？酸泰式酸辣酱
不加？
肯琼酱很好吃哎、欸。
如果是鸡块我 OK， 但薯条我绝对不会加酱。
好 哦, 好哦，
你看我们这集又开始闲聊啦，我们又开始在闲聊。
薯条很重要吧？
哦，
每周都要吃吧？
到每周哦。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爱吃薯条，比较喜欢吃就是会搭着薯条一起出现的汉堡。
你这句注解把你刚刚讲的话都变得没有恭喜你。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爱吃薯条。
我后来想想说，嗯，不对，我其实比较爱吃的是汉堡，只是汉堡旁边会出现薯条。汉堡比较重要
哦，好，谢谢。
所以对我来讲，我可能会讲出来的话就是：没有汉堡的人生还是人生吗？不是，
好累哦，在讲什么？我们在讲什么？
好，我们要 move on 了吗
？Move on， 我得哦，继续吧。
对，
就是听不懂，
就是 move on， 就是离开现在这个话题，然后往下一个阶段迈进。
好 ，OK， 但我先提醒哦，第四集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想。
好啦，第四节干嘛？就讲一讲吧。
第四节就是在讲李康生哦 ，again， 李康生 again， 就是他是在饰演，他是一个金纸铺的老板。对，怎么了？金纸啊？我说金纸吧，我说金纸吧，干嘛、啊？
你第一个讲的很像是庆生的字，
什么？
你开始讲像金纸铺。
金纸铺，我刚刚是说金纸铺，我很确定。
今天小菜的开黄腔了，
没有。反正他就是一个金纸铺的老板。然后据就是这一集的一开始呢，就是张艾嘉这个角色呢，去他的金纸店 买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他买什么，就以前莲花纸
那个，对对对，我也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
对，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上几折下几折，天多少地多少，
但那真的折蛮丑的，不得不说。
对啊，因为它有一些是真的是上面有，下面没有，上面有，
而且它就是应该很均等嘛，它没有，它整个冲出去。
对啊，对，反正他就去买东西啦，然后张爱娇就隐约看到，哎，好，怎么有一个小女孩在里面？因为其实李康生在这集的角色应该算是有点像单身汉，
有点像是一个单身爸爸带一个小孩，但是这个小孩不被外人所知，
对，就没有人知道，所以那个张艾嘉看到有点惊讶这样子。对，反正那个剧情就是在讲李康生其实他在精子铺里面有养一个小女孩，
嗯哼，
对，那那个小女孩我确定啦，确定那个应该不是他的女儿，其实是他女朋友的女儿，
嗯哼，
对，那女朋友是谁呢？是一个警察，
然后在就是他们被通报说，哎，他们家有藏非法炮竹，所以那个女警呢就跟另外一个男警同事跑去他们家查炮竹，
就两个搭档，然后来查炮竹这样。然后他们在查的过程就发现，哎，怎么这个女警好像跟李康生有点眉来眼去，就是有点在有点像在沟通着什么的感觉。
嗯，
对，然后最后才发现，哎，原来他里面藏的那个女儿其实就是那个女警的
女儿，
对，
然后他们有这个勾当在，
对，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藏了这个女儿，就想说，哎，就是七年之后他们可以嫁领保险金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
然后这些事情通通都被小朋友知道，然后小朋友就有种一怒之间成为了该死的阿修罗。
我想要你打该死阿修罗是 What happened？
对，我就是这个时候要用到，
啊哈，
然后所以其实。去通报有非法炮竹也是这个女儿，
对，就陈妍霏演的那个女儿，
没错。然后最后呢，因为她有点心思看透了她爸爸，
嗯，
就是该是她爸爸的李康生跟她的妈妈是怎么样看待她，把她当成一个物品对待，
嗯，
所以最后她甚至趁她爸爸去洗澡的时候把那些炮竹点燃，
然后
离开了家门，
然后开始砰砰砰砰砰，哦，那个镜头，那镜头很美耶，我觉得最后那个镜头很美。就是陈妍霏就这样走离那个金纸铺，然后就发现那个金纸铺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那个陈妍霏就回头一看，然后就继续走的那种感觉。
但我问你，你觉得李康生这个角色是真的不爱陈妍霏了吗？
不爱吗？我觉得没有耶，
嗯，
我觉得没有，因为你看他最后他就是那两个警察都死了之后，他不是还是去了一次面铺吃东西吗？
对
对，他最后还是为那个女儿点了一碗面，
然后加香菜，
对，然后回去之后还帮他剪头发。
但我在此也在想说，就看起来他好像还是做了很多贴心的小举动，
嗯，
但好像没有看到陈妍霏真的在吃面哦。
对，他好像在吃鱼罐头呢。
对啊，
哎，对耶，
所以我觉得他根本真的没有被他照顾到，
哦，
他可能有觉得自己还是有对他展现一点爱的表现，
哦，
但陈妍霏根本就没有接受到，一切都是他的一厢情愿。
哇哇，那个面是谁吃的？
应该我不知道，而且还加了香菜，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确认到陈妍霏到底喜不喜欢吃香菜。
对啊，
但香菜还加超多。而且我很好奇，有人吃干面会加香菜哦？
吃干面会加香菜吗？
我好像没这么遇到过呢。
哦，你说通常都是加葱、加芹菜之类的。
对啊，有在加香菜的，哦。
可能有吧，你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没有，我在看那些的时候，我这件事情很困惑呢。而且张爱嘉煮那个面，那个香菜加的是有点太多了。
对，有点多哎，那个他挑出来是有点变成小山的状态。
对
啊。天哪，我们你这样一讲，我突然觉得好有兴趣哦。就是那个面到底是谁吃的？
对啊，那个我觉得这个面就是罗生门呢。
对，而且李康生最后也对吴月女说，香菜是别人吃的。
哦，那别人到底是谁？
对啊，那到底是谁啊？
还是又养了另外一个人？
哦，还是给娃娃吃的？
恐怖片。
好 ，move on。
好了，我觉得这集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个问题，
嗯，
就是李康生的角色再现了。大家是不同的角色，
对。
然后这时候就开始出现，就是这个剧集里面有些角色是延续性的，有些角色是不延续的。
对。
但是他们不延续的时候，他们在另外一集可能是一个新的角色登场的时候，那个造型跟那个状态跟那个个性，有时候真的是差的不够多，
嗯，
会让你一时之间无法理解。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看这一集的时候， 我没有想象到他是另外一个李康生。
哦，因为我就我自己的看法来说，因为他当初就是跟我说，就是谁啊？没有啦，就是这部剧当初宣传
黄西嘛，台湾的还韩国的，
当初宣传的时候就有说什么他可以单集单集看，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把一人分饰多角这件事情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哦，
对，因为我就觉得，因为他演这集就是这个角色，他演这集就是角色啊，就没有关联啊，所以我就觉得没差。但其实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角色。像谢欣演的三四集吧，
嗯哼，
对，你就发现他前面可能两集的角色是不同，但三四集的角色是连贯的。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很出戏，就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不都不一样就好了？
嗯哼，就他那个设定没有统一掉，反而会让观众在看的时候有一点负担。
对，
啊，就是补充，就是四五集的时候开始会看到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嗯，哎、欸，其实我们一直都很负面啊，就是这集
啊，更负面的东西。啊，move on，第五集。
第五集就是在讲姚以缇，就是她演的女主角呢，她就是她跟她的男朋友就住在她爸爸继承给她的一艘船上。
是的。
对，然后她男朋友呢是一个舞台剧演员，就整天会在讲一些，就是用一些很舞台剧的口吻在跟她对话。
是，
对，然后姚以缇就是感觉你像在养他的感觉，就姚以缇需要去工作当会计还财务
出纳，
对，出纳
都不是出纳
就要去当出纳，然后来养他这个想要当舞台剧演员的男朋友，但姚以缇好像又有梦想是他想要跳舞，
是，
对。然后呢，就在有一次，姚以缇载她男朋友去火车站的时候呢，她就遇到有一个陌生人，就跟她要了50块，因为她说她钱包不见了。
哎，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有，但我都会低头说没事没事，没有没事，就当没听到。
没事个屁，
就是我就会戴耳机啊。
他才要说没事吧？
没有，我就会戴着耳机，然后就走掉这样子，就跟爱心笔的状况很像。
OK。
然后她就是遇到这个人，然后就给她的钱，然后就回家了。然后结果到了晚上，那个女生竟然找到了姚以缇的家，
就是这里很不合理吗？就是
对啊，
就是通常这种时候陌生人会让她进家门吗？
对啊，而且挂号证是什么健保卡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反正那个女生就是说她捡到了她的挂号证，然后就想说要来送还给她这样子。对，然后剧情自从这个开始就开始走得越来越奇怪，
而且我还有一点就是让我很困惑，
嗯，
她不是给她50块吗？
对，
她给她一张钞票，欸，
哦，可能是很古老的钱，谁知道？还是他可能想说要跟他要50块，然后他没有零钱，就是想说那就给他，因为毕竟他钱包不见了，
哦，
给他多50块去吃东西。
一个要5毛给1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种感觉，
对，真的不奇怪。
哇，可以套另外一首儿歌耶！
对，套这首儿歌好像比较 OK 一点。
要50给100，你说慷慨不慷慨？100。
走开对，反正呢，就是之后我们看到最后就会发现，其实姚以缇是有什么有点类似有精神状况的感觉，
是，就是后面还蛮明确就直接点出他其实有精神状态，不管是他的男友或者是那个大姐，都是他想象出来的角色，
对，
而他其实也不是跳舞的人，
嗯，
他其实是卖身的。
哦，
在第七集的时候才会再出现这件事情，
又是连到后面。我刚想说，我又错过了什么？
对，就是所以你还没看到的地方。
嗯，
然后这边其实也就很明确。哎，我想问你，那你觉得当谢欣颖的角色去找他的时候，他是早就已经死的，还是他那个时候才死的？
我吗？我看的感觉就是他那时候才死的，因为谢欣颖就很明确走到。哎，不对耶！你这样一讲，没有，我现在还是觉得他可能是当下才死的。
嗯，
我现在还是这样觉得啦。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看完的时候，其实有蛮多朋友觉得是，也不是说蛮多朋友啦，就是听路人的讨论啦，
啊，你说早就已经掉在那边了。
对对对，有些人觉得他是早就已经掉在那边，但我还是相信他是当下才死，
嗯，
就是他一直都活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幻想里面。
嗯嗯，
当突然有一个真人进入他的世界。然后告诉他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时候，
他内心就崩塌了。
对，他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就选择啪啪吊死在那里。
哦。
但与其看这一集呢，我还是会觉得可以推荐去看《黑天鹅》或者是《蓝色忧郁》。
我们今天是在算塔罗牌吗？一直在推荐其他的。如果你选择第五集的话，那我推荐你去看什么？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对耶，
因为你看，就是他其实是在讲的是一个深陷你自己的追求，但是你又没有去，你又无法去实现那件事情，所以你就深陷在自己的幻想里面。
嗯，对。
然后开始搞不清楚虚实之间的界限。
嗯，
而这两个角色其实都有这样的状况。黑天鹅里面的娜塔莎霍曼演的那个角色，
嗯，
还有蓝色忧郁里面那个经纪人，其实都像是这样的状况。
蓝色忧郁，
蓝色恐惧，
恐惧吧，动画片吗？
恐惧，对，
恐是恐惧。
I'm so sorry， 蓝色忧郁是九九里面的替身。我自从看了九九之后，我这两个东西就混在一起了，
疯掉，
真的是疯掉，就是有点不对。好，
可是
蓝
色
恐惧，
蓝色恐惧的经纪人，我有点忘记这个角色了。
就是他的经纪人一直幻想他自己就是那个女主角
哦。你说你有点胖胖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哦，是那个哦。
他就是在追求这个身份跟地位，所以他就才会在网络上仿佛扮演的这个人一样，写着他的日志啊，嗯，过着他的生活。但是当这一位女主角不能够照他希望的生活跟在这个演艺圈的话，他就决定要把他杀掉。
哦，
就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无法达成你的幻想，所以你就着了魔的这种感觉。
So that's it。哦，你今天都有帮我把每一集我的可能自己两分，你有帮我加的差不多 0.2 0.3 这样子。
那我真是太坏了。
不是你的问题，对，就是我有觉得哎，有一点我没看错的东西哦，原来哦这样子。
就所以其实这部片蛮多需要就是讨论跟聊啊跟看啊才有办法看出来的细节
啊，
但是这些点呢可能都有一点点太隐晦了，
嗯，
也不一定是大家都能够可以 get 到的东西。
就这个影集感觉你可以跟一些朋友讨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感觉你会接受到更多
哦。但是如果你找不到，不是你没朋友，是真的不多人看。
对。
所以你可以来听就好了。
但我觉得这集其实故事的发展就蛮好猜的。
嗯哼，
就是你看到中间，你就会觉得哦，应该是精神病，就是精神分裂的感觉。嗯，对。然后我发现一个很蛮搞笑的东西，就是这一集的男主角叫陈罗密欧。
对，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是问号了一下。
我觉得蛮符合他的那个在戏里面的身份。
对，
就是一个舞台剧演员的感觉，
然后都很浮夸的演技。
对对对，然后我另外觉得这一集很棒的地方就是姚雨缇的跳舞。
哦，对，而且那个音乐配上去，林强真的好赞哦。
对，而且我自己有稍微听一下姚雨缇的，就是你听的那场影后，对，
是是是，
他说他就是只学了几个基本的动作。
但我觉得也确实这样比较对，因为他那个角色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跳舞的角色。嗯，
对，而且其实因为你就如果有看这一集的话，就会发现他是在一个充满绳子的地方跳舞，所以其实要用这个场地去排舞蹈动作其实很难的，所以干脆就让他即兴去发挥。嗯，或是因为他说他就是当场即兴发挥，然后舞蹈师在台下就是给他一些，就是说啊，可能可以这样子做，可能可以这样子做会比较好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舞蹈还蛮精髓是，因为他说这个舞蹈就是要表示一个被困住的状态。
嗯，
但从头到尾他都能够解脱。
对，
困住他是什么？是他自己。
对，他就是他一直自己把绳子捆在身上，然后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的感觉。
嗯哼。嗯，然后像这一集，他开始就在跟他的男朋友讲说，我觉得你太浮夸了，你要写实一点。
嗯，
然而过着最不写实生活就是他自己。
哇，小丑竟是我自己。
对啊，就是文天祥映后里面讲的，就觉得哦，好爱
哦。
给文天祥再给个赞。哎，我再白的问一下，
好，
就是我跟一个带一个朋友去看，然后他是就是没什么在看金马影展的人，然后他看完就跟我说，这个主持人是不太会主持啊，就是那个问题大家都没有办法答。我说不是，主持人是最厉害的主持人，
主持人是太专业了。
对，只是大家真的是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尴尬了，
真的是太尴尬了
啊！是有这样子的，
我就跟他说，好啦，下次有机会再带你去看别的，然后有他映后，然后可能主持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他 映后讲授之类的那种就会真的好看、
哦、啊，的确就有人会擦出火花的感觉。
对，因为他跟那种讲说主持人是不会主持啊，我真的是你是在攻杀小
大言不惭，你再讲大声一点你会被打。
我那时候就吓到，就是说真的不是文天祥老师不会主持，
对，
他真的很会主持，是真的也、哦被访问的人都答不出来一个东西，
人家专业的呢，这样子讲话、啊。
对，我就是补充一下，所以你就可以再次强调当下的尴尬感是多尴尬，
嗯，
最尬，尬爆。
好、啊，
好的，我们往下。
对，然后我另外提一下，就是这部剧，这一集哦，这个今天这讲好难哦，就是这一集的男主角跟女配角都是新加坡人。对，那其实梁辰吉是这部影集，其实他们原本是想要找一些两岸三地的演员一起来演、嗯、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会有一人分饰多角的状况，
就是原本要每个角色可能都是不同人，
嗯，
但就没有办法达成了，
对，
因为很多角色来不了台湾，
嗯，对，所以才有这种惨烈的状况。
是的。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齁，那接下来就不是我的范畴，因为我都没看过。
好，接下来就略为提就好。第六集呢，也就是播出的这一集 Podcast 播出的时候也正在上映的最新一集、嗯、其实我觉得这集是最好看的
哦，真的、哦、
对，因为它真的够荒谬。
这集是有同志之恋爱在里面的那集。
对对对对对、
哦、
这一集呢它其实在讲说两个家庭，但其实两个家庭的男生都是相爱的、嗯、一个是已经成家的，另外一个呢是他的爸爸，就是大概已经像爷的辈分、
哦、
然后但是他自己却不娶不嫁，就是一直孤身寡人一个人，他就是在等另外一个家庭的爸爸离婚之后跟他在一起、
嗯、
然后某天晚上就是这个不娶不嫁的这个男生他打算要卖掉家里的一些企业、
嗯、
然后好争取一些钱让那位人夫离婚跟他在一起。
OK，
所以就在跟他爸爸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就把他爸爸毒死、
oh.
他在安排这个机会，所以其实当天会发生命案。然后这个人夫呢其实也是一个蛮瞎的人啊，就是他会趁着每天晚上倒垃圾的时候偷偷跑去这个他心仪的男子家里面跟他偷偷幽会个几分钟。
OK，
然后他的老婆是海玉芬，海玉芬姐真的是超好笑，
嗯，
他就常那边就是在家里面做家事说辛苦你了哈，每天都让你去丢垃圾，垃圾车很远哈，都花这么久的时间才回来。就是讲话超级酸，我超爱。而且就是那天要去倒垃圾的时候，就是他又再次借由倒垃圾这件事情偷偷跑去那个他心仪的男子家的时候、
嗯、
他就跟他儿子说，儿子快点你爸去倒垃圾，去跟着他，然后手机拿着，他在跟谁讲话在干嘛全部拍下来，
嗯哼，
告诉你这个手机超重要。
然后
因为当天死了四五个人，他儿子全部拍下来。
什么意思？
就是当天发生了很荒谬的一件事，就是很荒谬的一堆事情、
哦、
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这些人刚好全部都聚集到了这个不嫁不娶的男子家、
哦、
然后就因为要掩饰某件事情，所以不小心杀了人，那就又出现另外一个人，他们又打起来，哎，不小心又有人死了、哦、那就又有人来，哎，之后又把那个人给杀掉了
哦，所以是有那个强尼凯克的那个女主角演的那一集哦。
哦，对，她也死了，
拿着枪进去，那说在干嘛的那种。
对
啊、哦，
而且很好笑，就是她其实算是比较后面才死的。
嗯，
最一开始的片头，她就那个女姐就一进去什么哦，怎么到时候是尸体？然后现在在干嘛？然后她困惑自己之后被杀掉。
嗯，
然后接下来就倒叙到他还没有进来前，前一个人被杀掉的状况、
哦、
那个人死了之后再倒叙，再倒回到前一个人被杀掉的状况。
哦，那这集感觉蛮好看的，
这一集很精彩很好笑、
哦、
这一集真的是我觉得里面最好看的，就是他们都各自有所谓的小盘算、
嗯、
但是最终都因为了他们这个欲求然后又耍一点小心机而惹祸上身。
嗯，
所以这一集很精彩，而且那个小男孩也很好笑，就是他会从画面各个角落拿着相机出来拍下这一切。 然后发现有别的动作，赶快再躲回去。然后最后这一集结局之后啊，就是警察去搜证嘛，然后警察就在那边看那个滴滴拍的影片，说：“哎，等一下，滴滴，这个影片顺序是长什么样子？我怎么看不懂啊？在拍什么啊？”就那个复杂的情形，连那个警察都很头到，真是笑到翻掉
啊！
就这一集真的是很黑色幽默，我真的是这一集给
赞赞
四颗星，
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
OK，
这一集超好看。
那我应该还是会把这整个追完，我觉得我应该是会把它追完。
但是第七集超问号。
没关系啊，没关系，我没有在
就看到这个时候，
我没有在怕，我没有在怕的。
好啦，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映后的时候，就是演那个人夫的，他叫做
唐志平，
然后他的角色也叫做唐志平
啊，志平是志平。
对，有想说，导演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希望他出柜呢？
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啦？乱讲！你今天要帮几个人出柜啊？强行的。
然后他在映后的时候，其实在讲说他演的这个角色。但真的是他的发言，这真的是在危险边缘。
哇，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一种想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演同志角色，对他来讲有难度，他其实也没那么困难，他也是很顺利、很敬业的演好了。但他解释的过程当中，就是有种他好像对同志有点歧视的感觉，就是那个句子是微微的，就是快要超越那个线条的边缘、啊。然后当他觉得他自己讲，他也有发现他自己讲越来越母汤，他就说：“其实我没有恐同。”但就是我不太擅长这个东西他就已经讲到自己都慌掉，
可能比较直男啦，就是
对，
就因为我就是其实多少就是那种很直的直男多少还是有点怕怕的，
对，然后就有点怕怕，但是又不想要得罪，就是没有到讨厌但是不接触、但是他又不小心演了这个东西，他不小心一定得要接触这个东西、他又想要讲一下他演的这个东西，就会那个讲话就很危险。而且访问他的人是文天祥，
对，
他看着文天祥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应该超害怕的。
我也想说，干，早早就不要问了。
对，但他要讲超久，因为他太害怕，所以解释越多就讲越久
啊。
所以这我觉得是映后最好看的一个部分。
难怪那映后很影片很长哎、欸，快半小时哦，
可能有十分钟是他在解释他演的同志戏吧。好啦，然后最后一集第七集的时候，就是演张艾嘉自己的故事，然后就会倒数回到张艾嘉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谢欣怡那个角色，他原本有了一个儿子，然后但是就是送了出去，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养嘛，然后他跟第五集自杀的那一位，他们其实就是做特种行业的好姐妹，就是一起生活下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之间他们的情谊啊什么的，但都不是很重要。
OK， 我现在就是在听吴月，你到底是谁啊？
然后就是讲完，就是生前差不多之后，就回到现在，就是张艾嘉演的那个吴月女，她就跟她的儿子一直都在做，也是都在做丧礼的。她的儿子长大版的模样也是在第六集的时候才出现，所以你现在不知道他是谁。
好。
对，叫黄远的演员所饰演的
哦，就有演斯卡罗那一个，
对，没错、
哦。OK，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就是那一天就是准备要出去出任务。
你说那个儿子是送出去又回来的那个儿子吗？
对对对，送出去又回来的儿子、哦。然后他们就是在准备要去下一场丧礼的路上，陈妍霏突然从路中间冲出来，然后他们就翻车，然后他们就死在车祸。然后这一切就是他脑中里面出现的跑马灯，
嗯哼，
然后这集就结束了，
没了，
没了。
啊，所以吴月女在前面那些事件到底是？
就是他脑海当中这些曾经出现的人物，在他的跑马灯里面出现，所以前面看了几集，全都是他脑海里面的跑马灯，就是这个星期一跟星期七，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是吴月女的跑马灯。
可是跑马灯正常来说不是会回想关于自己就是你可能经历到的事情吗？
就有可能因为死前所以他又掰了一些东西。我记得有部电影好像也是类似这样，就是他因为要死前他就把很多东西就连贯在一起，因为在你死之前其实你脑袋会为了保护你自己，就是你不会感受到你快死、然后他就会 接续性的把你想到的东西连接成一个可持续性的真实，就是对他的脑海里面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对实际上不一定是真的发生的事情。
哦，
所以就比较像有点像这样子的状态啦。
好，好，
这样突然觉得这个剧很没意义。
对啊，因为其实刚刚听到后面想说，陈妍飞突然冲出来，就觉得感觉有看头，而且没了，
没有，就这样没了。然后这一集里面有一个很好看的地方，就是当车祸之后，约等于那个吴月女这个角色，她也有走到她那个要死前的那个地方，对，
也叫凡尘，
凡尘没错，
对。
然后就有年轻版的吴月女跟老年版的吴月女他们相见。
哦，你说谢欣颖跟张艾嘉，
对，那一边非常好看。嗯，但是我在想，你觉得要讲出来吗？还是让大家自己去看？
三二一，三二一，好。
因为这边张艾嘉那时候讲的话，我觉得很感人的事，就是他说他其实知道自己一定会有这个时刻，就是看到他年轻版的自己出来，就是他知道他即将要死亡的这件事情。
嗯，
那他就告诉他自己说，无论如何看到自己都不应该哭，因为他才是一个最该没有牵挂的那个人。他看了这么多生跟死，所以他不应该，他应该面对时间是可以很坦然、很一般的去面对他。但是当他临死之际，他还是感受到感伤。
嗯，
就是他即将要死，虽然他好像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他还是不想死。
嗯哼，
就是他有种把就算再豁达的人还是会对尘世间抱有一丝的留念，这件事情就是透过张艾嘉跟谢欣颖的对话其实就有点陈述出来这个状态，就那个当下是蛮感人的。
嗯，
但是后来看完这段就想说啊，就没了
哦，
就会有一点可惜这个呀，
不知道该怎么讲
反正就，就这样，
就是这样，
就结束了。就是看到一集，哇、哦，好看一集，然后第七想说，哦，差不多收尾了，我发现，就这样就没了。然后最让我生气的时候，第七集甚至没有出现猴子。
对耶，
前面六集都会有微微的地方出现猴子，我想说这些应该都是伏笔，最后一集应该会有一个猴子就在干嘛的事情，没有，第七集根本没有猴子，我真的要生气了。
哦哈，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期待的时候，这故事感觉好像很吸引人，就是很新颖，但结果看了之后觉得
普普，
对，对啊，因为现在你讲的第六集第一集，我就觉得感觉很好看，但我觉得我看完就觉得That's all 这样子。
嗯，就是一个好像不错，没有。
哦，
就是昙花一现，放烟火。
人就是犯贱嘛。我今天去看《寿命》，他也是讲人就是犯贱啊。对啊。
你现在就要把《寿命》讲出来吗？
没有，它里面就有讲我讲这句话而已吧。
哦。
就人就是喜欢作死啊之类的。
我们可以下一集的时候稍微聊到一点点《寿命》了。
好啊，但是要怎么聊？我今天看完就
两句话带过。
啊，半句啊，
那就今天就这样。
对啊，今天就只有这样子。
反正就是不是很推啊，但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跟分享一下这部剧里面他想讲的一些东西啦。
对啊，那我真的有点后悔，我当初怎么会选这部？
对啊，我给你其他很多很好看的选项。
你要讲那时候给我什么选项？
那个时候就是刚才那个像厨神的那一部就有讲，那一个其实也是最近评价蛮好的一个剧，而且茱莉亚这个厨神。其实他是第一个把料理这件事情带到日常、带到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料理者。然后像那个《美味关系》里面讲到的那本书啊，跟里面背后那个厨师就是这一位。
Uh-huh.
所以就是一个我蛮有兴趣要看的啦。
OK， 啊，另外一部什么女性？关于女性
哦、，Minx。MINX， 他是在讲说第一个女性色情杂志的成立。
对，
他其实是一个女生，她想要发行一本杂志，然后是主要是讲女性议题的为主。但是就有顾问跟他说：“你讲这么硬的议题，没有人在乎。”
嗯，
但是你想要讲这种事情，有个很好的包装方法， 用男生的裸体，就是用色情的方式来带到里面该谈及的女性议题
啊。OK，
就是一个蛮聪明的手法，而且我想说你蛮爱看肉体的，我们就找一个肉体最多的来看。结果你拒绝了。
不是，因为那时候这三个选项我就想说感觉都没有太大兴趣，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看台剧啊，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看本土的东西，然后我想说七集又短短的，而且那时候只出到第四集第五集，我想说很快就看完啦、
啊、现在后悔了吧，
真的后悔。我想说因为那时候说要吐槽也可以来吐槽，我想说现在真的吐到没有东西可以吐，
胆汁都吐完了。
对啊，好累哦。
好了，就这样了。
对，好，我们要来回复一下回复一下留言。
对啦，这次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呢，有一位谁啊，
有一位叫做童年被称酷伊拉的电影疯女子的言，对，我们好久没有被留言了，
谢谢你
，
谢谢你，
而且好久没有收到五星的好评了，
啊，赞了，我要哭出来了耶！
对，然后他留言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就他就说《少年》这集含金量很高耶 ，like a lot 这样子。
对，其实，在 IG 上面我们也有收到一些讯息，说就是很喜欢《少年》那一集
哦，真的哦，
但是这边真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少年》会不会喜欢，真的要很感谢那个。怀疑人生影展，就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映后、哦、还有那一次跟访谈，所以才会有
这么多东西可以讲。
对，我也才会去再寻找了那个英国香港影展，才能再补充那么多的资讯给大家。
你不要脸很狰狞。
对，我跟你英国差点出不来。
对，而且我自己也三刷了《少年》，觉得很开心，觉得可以替这些就是尽自己能做的东西，我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星星有五颗，你要不要再刷两遍、
啊、我真的没有钱了。我真的没有钱了。也真的很谢谢怀疑人生啊，不然我们可能就不会聊这部电影，可能就会淡忘。
没有啦。
真的吗？我们本来就有安排到这部电影吗？
我是觉得本来就可以聊啦。
哦，好啦，对不起啊。时空有点
错乱，但是那个时候是确实还没有讨论到要聊这部电影。
对，
但是我是有想聊的，
一个恰巧，
然后刚好是这个时间点就可以让我们先看，然后赶快聊。
对，不然我也都忘记，我也不知道怎么聊，到时候聊了又被骂。做人好难。
再感谢一次怀疑人生以及留言给我们的这一位
疯女子。对，大家也可以多多留言，我们真的很需要互动。
对，我们很想要大家跟我们多说一下想要看什么或想要听什么、嗯、或是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对、
而且就是我发现上次算命的对测验的那一集其实收听量还不错
哦，真的。
对，我说大家应该是喜欢的吧。就是如果你有想要测什么东西，或你要想要算什么东西，也是可以，就是跟我们说一下。
啊、你要跟我们讲啊，不然我怎么知道？
或者是你想要上来，我们亲自我们现场算给你也可以。但不过你的结果就可能被好几万人听到，就是这样子。
对啊。跟我们说，我们又不是什么，我们蛔虫啊。
哇，你要当多少人的蛔虫？感觉很脏哎。
我想到你说你要不要被，你是有想要被骂是不是？
还是想要在别人的肛门？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真的够了。
好，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拜拜。
再见。我不是蛔虫。